你怎么就跑进亚斯兰带，然后展开了一段奇幻旅程？
哎，那真的是奇幻旅程，我都会形容它就是如烟火般的短暂又灿烂，真的。在另一端收听我节目的你，这周过得还好吗？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贝拉，欢迎来到贝拉拉生活浪漫哲学。好，今天呢这一集节目延续我们上一集，就是要讲说从以前为什么造就现在的我，然后到我生活工作经验经历了哪些，然后到决定裸辞之后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好，今天就是这一整个故事的下半集。然后下半集其实我有重录的原因是因为上次录的我发现就是有点太发散了，然后到最后我会觉得好像偏离我想要聊的，所以我今天就找了一位我的好朋友，就请他来作为一个引导的角色，然后他身为观众的代表，听众的代表，对，听众的代表，然后来听我讲故事之余呢，也可能对于我的故事做一些提问，或者是做一些引导，不要让我再持续的发散，然后收不回来。没错，好，那我们先简单的就是欢迎我们的今天小嘉宾出场。Hello， 嘉宾可以发声了。
嗨，大家好，我是这一集的小嘉宾。
对，
然后我用一个身份介绍我自己好了，
好，
就是我是一个小小 podcast 频道叫做笑话星期一的主持人，然后我叫兔兔。对，然后今天呢，我的频道里面我都在讲烂笑话，但今天我们不讲笑话，我们来听贝拉拉聊点震惊的事情。
好，
所以我今天就代表所有的听众们来跟随着贝拉拉脚步一起去了解说他这下半段精彩的故事。
好，然后我觉得就是稍微讲一下就是我跟那个兔兔的关系好了，超好笑，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平常不会叫彼此兔兔或贝拉拉，对，就是我们私底下其实是好几年的那种好闺蜜，就是她其实在私底下的名字是叫佩佩，但是因为她自己就是跟我一样嘛，节目会有自己的节目主持人的名称，对，所以佩佩或兔兔都可以，大家可以就记得这一号人物，可能之后也会持续的出现在我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咯。从上一次就是讲到说小船的团队开始进入他们的团队工作之后啊，我做了哪些事情呢？其实我主要在里面做的工作内容比较像是做产品运营与行销。诶，你知道在小船那段时间吗？
我其实大概知道你在小船那段时间，
嗯，
因为你在小船那段时间的工作形态还有经历说实在话蛮特别的。
哦哦哦哦，
毕竟是全员短工作嘛。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又是像那样子的团队，就是你在当中也是发挥你的专业部分，应该是说也是行销类型的，然后你的工作形态就比较像每次跟我们出去吃饭或出去玩的时候你都永远在小船上班，然后随时 uncle 开会就是一个很疯狂工作狂，所以想不知道也很难你在小船工作的时候的样子啊。
欸，对，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在小船团队里面工作最大最大的一个算好处就是它就是全远端，因为我们是跨国团队，小团他们是大陆的团队，所以就等于说那时候也刚好遇到疫情，所以我们全部都是在线上做所有的工作，然后他们会对这份工作印象深刻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我常常就带着电脑到处跑，对，然后跟他们聚会什么的，我就是电脑都随身带在身边。我觉得有一点很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全远端团队，所以我其实从入职到离职我从来没有见过老板，真的是很荒谬。欸，就是从头到尾没有见过他本人，就是都在线上，然后我到现在都已经离开两年多我还是没有见过他本人我就觉得这也太妙了吧。然后每次我妈都问我说那小船过得还好吗，我就说他看起来不错啊，因为就是在荧幕上
你要怎么看得出来他还不错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确实那一段经历就是跟一般的工作还差蛮多，就是很特别啦。对，
欸，我还蛮好奇的，为什么在小船的工作是全员工作形态，虽然可能也会受疫情影响嘛。
对，
那你在小船完结束之后你的下一份工作就又转换成，就是你在远端完工作完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刺激或是特别感想，有让你 push 去让你选择下一份工作变成别的形态之类的吗？
有，也是有，我觉得这个转变也是蛮特别的，就是我原本在进入小船团队之前我都觉得我想要自由的那种工作模式嘛，就是数位游牧民族听起来就是超级让人羡慕，
啊，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好，我找工作也要找这类型的，所以我就进去了小船团队，然后 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让我没有享受到这个的真正的好处，因为疫情基本上你应该是可以到处去旅，就是边旅行边工作嘛，但我就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好处，我就觉得这样好像也没有多大好处，
这样就是定点游牧啊。
对，我每天都是两点一线，就咖啡厅家里真的。然后我后来会让我就是转换到上班，就是正常上班族办公室的那一种形式，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点点脱离这个社会了，就是、oh. 对，他特别到我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理解我在做什么，让我自己觉得我好像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然后又尤其我的同事跟我的工作伙伴全部都在不知道什么地方，就是远端，对，就是远端，然后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哦、oh, 所以这也是也要经历过全远端工作你才能了解的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就是它就会变成说你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去体会过线下上班的生活，你也没有办法去了解或是真正去领悟到真正全远端的好处，就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啦，确实是这样，就我没有的做对比，然后就觉得其实全远端好像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舒服。
所以即使你在全员端的形态下也是一直线上有在跟同事工作，这样还是会让你觉得很脱节是吗？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跟其他人或同事接触讨论，其实还是会有差，
因为我们的那个形式是完全从头到尾从一个陌生人在网络上认识，然后以工作的形式认识的，并不是网络交友的形式认识，所以你们其实基本上也不会像那种交友软体你会在那边聊天，就基本就是沟通都是工作、哦、然后下班就基本不会再联络、所以那样子的连结跟关系是比较弱的。对，但是我觉得本来一份工作就有好有坏啦，所以像我之后我就到了正常上下班的生活嘛，上班族的时候就真的知道觉得哇身在福中不知福，
其实也好啦，反正让你都有不管先后顺序有先体验完之后，像你之后的工作经历里面，那你下一份是就进办公室工作吗？
对，
你下一份工作是做什么？
我下一份工作就是做就是关于区块链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对，然后我们其实当时的商业模式就是还很不明确，我们就是真的是一个新创。对，然后我进去担任的角色就是社群经理的角色，主要也是做相关跟行销社群相关的工作。对，然后我觉得我这边也想要特别去讲说，其实在这一路上有很多人问我说要怎么从事行销的工作。对，但我觉得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的话，因为我过去我自己也不是本科专业出身，我是读国贸的嘛。对，然后我是因为大学自己有做一些可能社群小编的工作经验，然后也自己摸了一堆自媒体的东西，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桥梁跟契机转到跟行销相关的工作。所以我就呼应到之前别人问我的啦，就是如果听众有刚好有这样的疑问的话，对，就是如果说你刚好也好奇怎么从事行销的工作，我觉得你就先做，然后不管做什么就是先从自己开始，或者是先从小地方开始跟行销有连结的，然后你有稍微一点点经验或是类似作品集的东西去做之后工作应征的连接，我觉得都不至于太难，因为它的门槛并没有到很高。对对对，好，那我们再回来，就是我到那间新公司做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社群经营，就是帮一个新创团队的这个品牌，就是这个区块链这个新的品牌，然后在社群上面去建立一些声量。
那其实你的工作形态一直都是基本上背上数位跟社群之类嘛，这就是你的专业所在。但我觉得真的有趣的是，你怎么就跑进雅诗兰黛，然后展开了一段奇幻旅程？
那真的是奇幻旅程，我都会形容它就是如烟火般的短暂又灿烂。真的，真的是短暂又灿烂。对，好好，我觉得你就反正今天你是听众角色。
对啊，我想听劲爆一点的。就是其实那时候我们是有互相彼此讨论的，然后我记得你那时候秉持的论点就是呢，我觉得我应该需要到更大公司去见识更大规模，来学习一些更有远见跟眼光的东西。
对，我那时候还特别打电话跟你男朋友聊这件事情。
对啊，但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社会新鲜人来讲，就如果你刚出社会不是在大公司的话，可能都会对于这件事情有点执着，觉得好像我会有哪里不足，或是大公司有什么更好或者更值得我学习的地方。那你现在走过了，你觉得你当初这个论点，你这样子秉持这个信念去走，有达成你的目的吗？
有，
真假的？
我觉得还是有就是你是真的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就是你可以更宏观更全面的知道
假设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 campaign 跟 event 他们是怎么操作的，所以这也帮助我非常就是在专业上啦，帮助我非常大的是我日后我在看每一个活动跟每个品牌它的产品它要去做一个行销推广，它要怎么从头到尾每一个波点上怎么去做操作，我觉得我必须老实说这真的是有帮助到我。
所以虽然短暂又灿烂，但还是你当初秉持的信念其实是没错的。
对，是没错的。
哦，对，起鸡皮疙瘩。
所以他确实有符合到我当初想要进大公司的这个需求点。对，但是他
远超出你的想象。
对，远超出我的想象，没错。
我们太年轻了。
但我觉得我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历程啦。我自己也是边做边冒险的感觉，我并没有觉得我一定能够做到，所以我觉得它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幸运的成分。这个幸运的成分在于说，哎，怎么这么刚好有这样的职缺释出，然后又这么刚好这个职缺符合我的过往的工作经验，然后能够让我去在这个工作上面去做
发挥。
对，发挥。
嗯，就带着你的目标，它就是成功，就是就像你想好说，哎，我要往这边走，然后那条路就出现了。
对，就出现了。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最意外的。对，那其他我觉得都不至于到太意外，除了进去之后。进去之后的生活真的是让我真的是
蛮意外的，是不是？
对，蛮意外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可以先大家先想象一下进去的生活大概是怎么样。你作为听众的代表。
我来想象一下，进到大公司哦，如果我是社会新生，像我是一小菜鸟，今天进到一个大公司，我就觉得出去就可以跟别人说，哎，我在这里上班，是不是超酷？然后可能有很多很有经验的同事，就是我们会一起团队组织合作去办一些很大型的活动啊，然后有很多固定的就是公司里面本身就有文化，然后跟公司里面固定就会有的业务跟每天的事情要处理，然后我可能比较多会去学的是这个公司的品牌文化，然后去里面当一个小螺丝钉，而不是去里面开创一片新的净土。这是我所想象的。
没错，我觉得你讲就是差不多七七八八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对，就是每个人的分工非常明确，就是他跟因为我就大小公司都待过嘛，所以我非常可以感受到他明显的差异在哪。对，然后我觉得这也可以带到我为什么后来离开，因为我自己本身适合的那种属性就不太一样。那我们先讲，就是在大公司里面，就像刚刚你说到的，它其实分工是很明确的，每个人该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在什么样的角色，就是做什么样子的工作内容。
可是这些都是讲好处，我觉得可能会有个很大的坏处，是因为在那个环境下，感觉同事就会很优秀，然后大家生产力跟竞争力就会很强，你会觉得压力很大吗？
压力大是绝对的，但是压力大并不是在于同事都很优秀这件事。就是同事都很优秀，对我来说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就都可以学习。对，但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压力大是我对于我自己的
自我要求。
对，自我要求，我会有不配得感。
哦，
对，我会觉得我在这里格格不入。
这是什么冒牌者症候群？是不是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这种感觉。我就举个例子好了，我在里面得到一个最大的成就感，是因为我是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主管很喜欢吃布丁，然后他是布丁控，然后我在里面从入职到离职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离职的当天买了他很爱吃的布丁，然后他认可了，他还问我说，哎，这布丁哪里买的，我觉得好好吃哦，我就这是我在里面得到最大的成就感。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就是你要在里面能够让自己有成就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觉得这也不竟然是每个人会有的问题啦。对，因为我自己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我成就感放的位置并不是这个工作能所给予的东西，就它对不起来。我自己成就感位置是在于说，就像你前面提到，它不像新创那样去开辟一片天，
对，
或是从零到一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我自己的属性，我觉得前面有听过我上一集工作分享的人就大概知道我就是连续创业的经验，非常的会自主性的去做这种发想，从零到一的事情。然后我就发现说，哎，我比较喜欢这种掌控感。
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在以前比较过往工作经验，对你来说你就是贝拉拉，然后你的专业是做行销跟社群，但是在进入大公司的那一段时期，对你来讲是你是做行销和社群的人，然后你叫贝拉拉， 就是主体是不一样的。你有 get 到我这个形容吗？
有。
所以对你来说，你可能是走在别人帮你铺好路上，但我相信这段期间有带给你不管是好或坏的影响。但其实我没有听你分享过，你觉得你这样走出来，你觉得带给你最大的学习跟改变是什么？你总有被那个环境影响，
就是我觉得最大的学习就是你最前面问的那一个，是不是跟我原本想要得到的东西是一样的？确实是，只是它超出了我想象，但是我原本所期望的我也是有得到。我觉得就像我刚刚所举的例子，它是帮你铺好的路，在你这一条路上你去做发挥，所以我能够非常清楚的知道说一个产品它要去做曝光的时候，它分别会有哪些路可以走。对，所以这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受用，是我之后我要去帮别的品牌做宣传曝光，我就知道就是这样子走，我不用再去做尝试。但如果我想要去做尝试的话，我会更有方向感。对，所以这是带给我非常大的一个收获在专业上。对，然后做的活动他们是怎样去做搭配的，所以也确实是达到我想要看更多更广的东西的这个目的，
就有点像是你学习了一套心法，
没错，
然后走出来。现在可是接下来真正重点，因为你走出来嘛，重点是你要怎么把这个心法融会贯通，变成你自己在用的武器。我蛮好奇的，你说其实反而对你来讲现在重点是你想要什么。 对，可是你明明在进雅诗兰黛之前不是很明确的知道说我自己想要进大公司。
对啊，对，没错。
结果为什么你进去之后现在出来反而又开始重新思考你想要什么了？
就是梦想幻灭。我就站在高楼处，然后向下望，然后我就发现，靠，这个不是应该要很快乐吗？我不是应该要很可以引我自己为傲，我身在这样子一个环境跟公司里面，我不是应该要很满足吗？但并没有，我发现我超级不满足，超级匮乏，然后超级觉得这样算幸运吗？还是不幸运？我自己也是打一个问号。就是我就在蛮早的年纪或是蛮快的速度去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但我得到发现它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时候，我就迷茫了，我就必须去找。所以这不是我想到的，那我到底想要什么？
但你裸辞的当下其实就是因为要开始再度寻找自己的目标才裸辞的。
对，没错。
所以其实你在辞职会促使你裸辞的原因，反而是因为你知道你开始迷茫了，而不是因为裸辞的时候才。
不是，我完全不是。我是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时候，当这个感觉越来越强烈，我就觉得那我应该要。
但其实人生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会设下很多远大的目标，然后跟一些里程碑。我觉得有点像是去一个地方观光或旅游吧，你在去之前的时候就是会很期待说，那我做好一切的充足准备跟努力，我就是为了要去到那边。可是去到那边的时候就会发现，实际上跟 IG 上面的照片完全不一样，然后游客又很多，然后场地又很脏，然后目标就幻灭。
没错，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说，那是不是应该要找新的地方去，
然后新的地方在哪里，然后我又要去哪里。
对，没错没错。
可是其实很多人在犹豫决定要去哪里，下一站在哪的时候，其实是会不敢往前。
哦，确实，因为我那时候也是，虽然我的犹豫时间没有很长啦，但我还是犹豫过。就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这么冲，就是我到底是不是冲动，我到底是不是没想清楚。
你好像某一天，虽然你很迷茫，但某一天开始你就想通了，你就知道自己很迷茫了，然后你就知道自己该启程前往下一步了。你到底是哪个点打通你啊？
哪一点？
超怪的。
我觉得那真的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对我自己而言啦。当时的情况是我只剩最后一个力气，最后一个力气我到底要花在崩溃上面，还是花在说再见？就那最后一分力气是我知道我理智线要断掉了，就开始在叮叮叮叮叮叮叮的那个瞬间。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在最后这个瞬间我要让它断掉嘛，断掉就是它就开始要失控了。失控是我不知道我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在我能够清楚清晰的理解到这个瞬间的时候，我想要把力气保留下来，好好整理跟说再见。这个说再见就是我至少可以好好的跟我的主管说辞职。对，所以在那一个瞬间，我真的就觉得是一个瞬间，就在那一瞬间我就提了离职，然后传了这个讯息，然后传出去之后大吐一口气，回电。真的是回电耶，就是充电瞬间满10%那种快充，你知道吗？快充。然后就觉得复活了，然后也是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我自己做对了选择。
哇，那你能做到这样也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一直没有放弃思考吧。
对，
而且要回归到好好检视你自己的状态，就是你是真的能了解跟控制好自己的状态，才能在 最后一个关键选择点当中，你能把自己拉回来，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我觉得这所有你刚刚提问到的为什么我会做这样子的决定，然后是在哪一瞬间我突然醒了，我觉得它虽然乍看是一瞬间，但其实它是我有在接触一些像是教练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然后跟自我觉察，然后去做一个累积，然后在那一瞬间发挥了作用。
因为其实在身心就是身心里很疲惫、然后还要处理工作，兼顾自己各种不同角色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一般人都很难再去顾及真正自己心里的声音。而且我大概可以体会，就是你那时候状态也比较像是就是你觉得可能有问题，可是透过自己去思考就是已经没有力气了，然后也觉得很疲惫，所以就会一直疯狂的去询问跟求助身边的人，那你们是怎么想，你们是怎么看的。可是说实在话，你问一轮下来回来，那都是别人的解法，别人的想法，最重要能做出抉择和决定的还是你自己，因为问题还是要回归到你自己本身，这个人生是你自己在过。
所以我那时候裸辞之后的这些生活这三个月，其实我都还蛮有目标导向，是我想要去好好的把就是life coach 或是生活成长教练这件事情把它学起来，不论是我自己教练我自己，或是我可能日后想要去帮助别人都好，我都觉得这个东西在我裸辞前帮助了我蛮大的。
因为你自己在这当中跌了一个大亏，然后因此被扶起来，所以你才自己知道说这个东西真正的重要性，跟每个人都该去学习如何去真正看清跟思考自己内心的声音。
没错没错，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想要再重新开启这个节目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自我觉察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就不论是你今天到底多成功，我觉得自我觉察都是一个人一生当中他都必须去意识到的事情，关于你面对你自己内心的这个状态或是声音都好。
因为你只有在真正自我觉察足够强大，然后你理解自己的时候，才有办法像贝拉拉你像在这些很低潮的关键时刻点做出你不会后悔的决策。我不能说是正确，因为所有决策没有好或坏，但是至少会让你自己不会后悔。
你会在很关键的时间点，就是像你刚刚说可能低潮也好，或是你在未来面临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你可以更有方向感，然后更能够知道说这是自己想要的，不是别人的声音，也不是社会的期待。所以在这三个月当中我去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也培养自己成为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然后去帮助更多。但我先说就是我现在有在接学员，但是这不是我的正职，所以说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的话，我非常愿意去帮助你，然后你也可以在我的 IG 私讯到我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询问。对，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接学员呢、都比较像是随缘，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还是会花在我自己的专业培养上面，比较随缘的佛系的形式来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也是我做这 Podcast 的原因，就是很多人他可能没有勇气，或是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求助。那听节目也好，你听也知道说OK， 你有这样的管道可以去求助，然后不一定要求助，你可能听节目大概知道说自我觉察或是自我挖掘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开启了你一个开关，都是可能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想要做到的事情。好，没错，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时间要到了。最后佩佩兔兔有什么想说的？
听完其实过程当中蛮感动，关于人生教练跟咨询这件事情，我可以当第一个报名的学第一个报名的听众啊，我算听众、
对，你变听众了，没错。我觉得这一集节目播出之后，应该很多人会说你其实不是听众，你是主持人，因为我在讲我的故事然后很发散，你都会帮我总结。
没有，我很认真在听，我也很需要教练帮帮我。
好好笑、好啦 anyway， 就是我的 IG PGPG1030， 然后如果说你想要跟我互动或想说些什么的话，可以到我的 IG。 那如果你想要当一个匿名者呢， Apple Podcast 的评论区会是你一个很好的管道，我都会定期去那边看粉丝的留言。没错，好，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